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2月14号星期三，今天也是情人节啊，祝大家情人节愉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啊，就是川普有关于北约国防开支的一个言论，而这个言论呢又引发了争议，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最近呢，美国前总统川普是猛烈地抨击北约，并说在他主掌白宫期间呢，他曾经使北约的军事联盟变得比今天强大。川普说呢，他曾经迫使北约成员国支付更多的钱来实现北约的国防开支的目标，从而呢就让北约变得强大。那么他就敦促啊，说北约国家地位平等，过去这样，今天也应该是这样。那川普周一的时候啊，在真相传媒，也就是 Truth Social 的网站上发文回忆，他说呢，当时我告诉那20个拖欠应缴份额的国家必须要缴纳，否则呢你就得不到美国的军事保护，随后钱就应该是滚滚而来的。川普说，是我让北约变得强大，那些犀牛，也就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啊，和激进的左翼民主党人也是承认这一点的。然后川普接着说，那是在美国承多了这么多年费用之后出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现在呢，因为没有我在那里逼着他们付钱，他们就又来了。实际上呢，在川普说这番话的言论之际，美国还有西方各个国家的高官也正在紧盯着川普的言论。好吧，我们看看川普还做了件什么事呢？就是在10号的时候，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集会上，当时他分享了一个故事啊。他说呢，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外国领导人问川普说，如果这个国家拖欠了北约的会费的话，如果遭到了俄罗斯的攻击，美国是不是提供保护呢？川普的回答就是，是你在拖欠费用，那么我是不会保护你的。事实上，川普说，我会鼓励他们，俄罗斯为所欲为，你必须支付账单。那川普的这个言论一出呢，就引来了反对者的口罚笔诛。有一位分析师直截了当地说啊，说川普是不是在鼓励俄罗斯攻击北约的盟友呢？然后呢，川普在共和党初选的主要的挑战者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啊，就直接警告说啊，不要站在暴徒一边，言下之意啊，就是不要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伍。那么白宫的发言人说啊，说川普鼓动俄罗斯攻打美国的盟友是精神错乱，令人震惊，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也威胁了全球的稳定。的确是揪住川普所说的话进行口诛笔伐呀。好吧，这些都应该说是事情就是这么样发生了。其实这还并不是全部啊，比如拜登呢在周日也是发布了一个声明，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呢也是发表了声明，说了很多指责的话语。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在一次简短的采访中告诉路透社啊，说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并没有入侵任何国家，如果他再次担任总统的话呢，他们也不会入侵任何的国家，指的就是俄罗斯也不会入侵任何的国家。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也是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抱怨过北约其他国家做得不够，川普呢只是第一个用这些话表达这一点的人，我的担忧是零，因为他以前当过总统。那么川普的高级竞选顾问杰森·米勒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说民主党和媒体似乎忘了我们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曾经度过了4年的和平和繁荣。那么事实是，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呢，曾经多次威胁要退出北约，并且多次向成员国施压，要求他们把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作国防开支。但是呢，北约31个成员国中的很多的成员国都没有能够实现啊，至少要有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国防开支这样的目标。这也是长期以来啊，一直是北约和美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而美国的武装部队呢，构成了北约的军事力量的一个核心。就是说，美国的武装部队呢，实际上就是那根大柱子，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就是由它来扛的那个力量。那么北约估计啊，只有11个成员国的支出达到了一个目标的水平。 北约总共有31个成员国，而只有11个成员国达到了这个目标。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周日的声明中说，31个成员国中至少有一半有可能、有望在2024年达到这一个数字，而2022年只有7个成员国达到了这一个数字，也就是说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那么川普在他的竞选连任期间呢，仍然在全力推动北约更加积极地督促他的成员国要达到这个支出目标。川普强调，美国为了资助乌克兰已经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川普说，我们援助乌克兰的资金比北约多出了1000多亿美元，可是呢，我们没有得到他们的尊重，反而坚持支付比我们少得多的费用，这是不对的。川普呢，他还用一个大写的字母强调，他说北约必须实现平等，必须马上行动，如果劝说得当的话呢，他们就会照做，这里的他们指的就是北约的成员国，否则只好让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川普是这么说的。好的，以上的这篇报道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是一文看懂川普有关于北约国防开支言论所引发的争议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美国议长约翰逊呢表示他不会推进参议院乌克兰的援助法案。在今天，也就是2月14号，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他再次表示，他没有计划立刻让众议院就一项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95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进行投票。那么约翰逊的这个言论呢，是在众议院共和党人早间的闭门会议上发表的。他说啊，说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不会受到干扰，或者是被迫通过一项对外援助的法案。随后呢，约翰逊也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他说任何国际军事和人道援助的方案都必须包括解决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安全问题的措施。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言论是发生在什么事情之前呢？就是在周二的晚上，昨天的晚上啊，稍稍晚一点的时间呢，有一项针对乌克兰、以色列还有台湾的援助法案，在民主党是以微弱的一个优势控制的参议院获得了70票赞成，其中呢包括22名共和党人投下赞成票，但是如果要成为法律的话呢，法案呢还必须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那么约翰逊领导的共和党在众议院呢是拥有着一个微弱的多数，所以呢对投票还是拥有控制权的。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说议长呢让同事们知道，众议院在考虑这个法案的时候呢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那约翰逊在谈到边境措施的时候，他说啊，说我们会继续要求在解决世界各个地方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约翰逊呢，他就拒绝删除边境安全的一个妥协方案。约翰逊说，参议院一揽子计划对于确保美墨边境安全没有任何的作用，而这也就是说确保美墨边境安全一直是共和党的首要的任务。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他在周三表示，他希望议长对这项法案呢提出赞成或是反对投票，而不是像目前做的这样是不投票。他说，共和党人要么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站在一起，要么呢继续和普京站在一起。那么这950亿美元一揽子计划的一个核心呢，其实就是对乌克兰的援助。这笔600亿美元的拨款呢，会主要用来使美国国防实体制造导弹、制造弹药、制造其他的一些军事硬件，并且呢把这些硬件运往乌克兰的战场。那法案呢还包括一些资金来帮助基辅政府在战争期间可以维持生计，但是金额并没有最初提议的那么的多。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稍稍的休息，马上回来。